欢迎收听。哎，今天我们要来深入研究一下，就是那个十邦决里国青网站上面的一些资料哦，特别是里面有一系列叫做李老师加言录的摘录。这些看起来像是李国青老师他跟人家的对话，或是他自己观点的记录啦。内容我看了一下，哇，从佛教哲理、生命、死亡，甚至谈到宇宙观，范围很广。
对，没错。
那我们的目标就是从这些虽然简短，但是好像蛮有见解的语句里面，帮大家梳理出一些核心的概念，还有一些比较有趣的观点。
好啊。
好，那我们就直接来看看这些说法咯。我觉得一开始就蛮引人注意的，就是这些加言录好像对某些传统佛教的修行方式提出了蛮直接的质疑耶。
这点确实一开始看会觉得哇，蛮挑战的。
像是里面有提到说，佛教的修行就是打妄想、说谎语。哇，这句话很重。
对，很直接。甚至还说，念佛号也可能堕落自己佛性的偏执。
偏执？
对，偏执。传统佛教当然是很强调修行啊，念佛的功德嘛。
对啊。
但他这边的观点，好像反过来了，认为这些做法反而可能是一种，我猜他的意思是说，一种偏离了完整实相的片面认知啦。可能让人太执着在方法上，反而忽略了那个本性。甚至还来源提到，人的生老病死才是具足如来德相，何必断灭呢？
这句我也看到了。
还有更惊人的，佛教断灭死亡必堕地狱。哇，这个跟一般我们听到要断灭烦恼啊，了脱生死啊，那个目标是完全反方向的。
对啊，这就接到另外一句我印象也很深的话，人生有生老病死、烦恼等才是最完美的具足一生。这听起来不只是接受，好像是拥抱那些我们通常觉得很痛苦、很负面的经验。
对，
这个在实际感受上要怎么去理解或实践呢？因为我们本能上还是会想避开痛苦嘛。
你这个问题问得很好，这些语录好像没有给那种一步一步的实践方法。但它背后的那个哲学观点，我看是这样，它强调一种内在的本来就具足的圆满。包括那些我们躲不掉的生老病死啊、烦恼啊，这些本身就是如来清净觉谛。
哇，
也就是说，觉悟的境界其实就在这里面了，不需要去把它断灭掉，或是想要逃离。这也呼应到来源里提到的人人具足五世佛的运作。
五世佛，这又是一个比较特别的词。
对，这个概念比较特别了。似乎是暗示着一种超越时间限制的，每一个人内在都本来就有的佛性潜能，不需要向外去追求。
了解。那除了对传统修行啊、生命看法的不同，这些语录好像还提出一些蛮独特的，甚至带点玄妙的宇宙观。
有，
比如说一佛刹没有时空的间隔，是心、是物、是一切世界、是大数据的主体，为佛陀本性。哇，这句话好抽象。
真的很抽象。他把心、物、世界还有大数据这个很现代的词，
对啊，大数据
全部都跟那个佛陀本性连在一起了。这个听起来很玄啦，不过你可以试着这样想，或许这位李老师认为构成这个世界的最基本那个实相它叫做佛陀本性，它是不受我们平常理解的时间啊、空间啊，甚至是心跟物证二元对立所限制的。万事万物都被看作是这个单一的无所不在的本性的一部分。那他用大数据这个词，或许是想类比吧，就像一个包含了所有资讯、所有可能性、超越时空隔阂的巨大网络。这确实是个很有趣的尝试了。
还有一个从微观到宏观的连结也蛮妙的，他谈到细胞的脑运作。
对，
从细胞、分子、元素、次离子，然后一路连结到天地皆我、宇宙法身。
这个说法也相当大胆。
真的，
他试图把我们身体最微小的运作层次直接跟最宏观的宇宙本体，就是所谓的法身，把它联系起来，提出一种有点像全相式的观点。
全相式？
对，就是说微小的部分里面就蕴含着整体的讯息。这确实是个跨越尺度很大、 很挑战我们一般思考框架的类比啦。
嗯，最后还有一段比较具体的提到地理仪式跟宇宙的结合。
哦，那个昆仑山、黄河、长江的。
对对对，讲到那个三朝建教，然后连接到祭祖，接着说亡灵会回归天河、银河系第五玄间。
没错，这就把具体的山川地理啊、传统的文化仪式啊，跟那个非常宏大的宇宙想象，像天河、银河系的玄秘，把它编织在一起了。
嗯嗯。
所以总的来看呢，这些片段为你展现了一种融合了哲学思辨、个人体悟，甚至带点神秘色彩的世界观。
嗯，
我觉得我们在这里的重点呢，不是去评断它对或错，
对，不需要评断，
而是去理解，它所呈现的是一种相当不同的看待世界、生命与修行的方式。
好，那总结来说呢，这些来自李国清老师的家言录，我觉得他为你提供了一种非常独特的视角。
的确，
他挑战传统观念嘛，而且反复强调要拥抱生命经验的那个完整性。
嗯，完整性。
视其本身为圆满，然后提出一种内在的变在的佛性概念。
那么这次的探索给你带来了什么样的启发呢？如果我们试着不去区分生命的所谓好与坏，而是将生老病死与烦恼都看作是生命圆满具足的一部分，甚至是像他讲的如来德相的展现，那这样会如何改变你看待自己经验的方式呢？这或许是你可以带走继续思考的一个方向。